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在会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前一天，在被中国封锁的脸书上发布了他在北京雾霾当中跑步的照片，引发网友议论，认为他为了能够让脸书进入中国牺牲很大。但是之后呢，刘云山跟他会面时则强调治理互联网要具有中国特色，被认为是给了扎克伯格一个软钉子。这个被中央电视台称为中国女婿，还特地来学习并且多次用中文演说的网络大亨，他真的能够改变中国互联网吗？还是最终让中国改变了他？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堂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颖超先生，北风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北风你好。
主持人好，韩博士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我们看到刚刚讲扎克伯格不但大秀中文，那么还在这个中宣部的副部长卢伟在访问脸书总部的时候呢，秀了这个习近平的书谈治国理政，还说他买了很多本让这个脸书的员工都能参考。那当天呢，他去上个星期五他去北京跑步的时候，当天的这个 PM2.5 是超标的哦，然后而且这个那个中国政府其实是公布说当天是危险，并且呼吁市民最好是不要出门的，但是他还是去拍了这样的照片。那么在照片上还是个微笑的跑步，我们看到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组织也因此做了一些有趣的照片的诠释，例如说像绿色和平呢，他就是说你是不是忘了戴口罩了。但同样的照片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他在发他的推特的时候呢，却说扎克伯格不戴口罩在北京跑步，似乎是在说北京空气很好。同样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异议人士或是外国的媒体啊，他们用这个 PS 的这个把这个照片给 PS 的搞笑，让扎克伯格在这个六四天安门的坦克车前面跑步。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为什么扎克伯格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中国政府是如此的讨好呢？
我想扎克伯克呢，他实际上是有一个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呢，就是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因为从2009年以后，这个脸书被封了以后，他就是一直试图要重返这个中国市场。但是呢，后来发生这个茉莉花革命，这个阿拉伯这个之春，这个都影响了中国，就是说中国当局对脸书实际上是非常警惕的。那么开始呢，他们是比较这个低调的来进行，后来发现这个低调进行可能效果并不是非常好，那么他就是现在是高调进行。高调进行的话呢，就是他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他不惜这个放下这个身段，这个苦心极虑的来讨好中国当局，因为这跟中国当局对话实际上是他们进入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关键。那么就是要消除中国政府对脸书的一些个疑虑啊，怕它成为民众用它来搞组织，或者是这个舆论会因为它进入以后造成失控的状况。所以我想他很多呢，就是他这样的做法呢，他现在自己也很脸皮很厚的公开声称，这就是他就是要讨好这个中国政府，中国中共领导人。那么国外的一些媒体甚至把他评为去年2015年年度中国马屁精，头号马屁精。但我想这个他也是一片苦心。实际上呢，我自己感觉他对中国的文化呀，对中国还是蛮热爱的，他还是很好奇，希望学习中国这些文化，还甚至娶了一个华裔的这个老婆，可见他对中国文化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情。当然他主的目的还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到底是谁改变谁，恐怕还要拭目以待。
是，那北风我也想请教你，你觉得说今天扎克伯格这样子在雾霾当中卖命跑步，你觉得到底有没有效呢？而且呢，他这个卖命跑步的照片他是发布在他的个人的 Facebook 上面，那 Facebook 明明就是被封了，他还发在 Facebook 上要来讨好中共，这是不是很讽刺呢？
我想扎克伯格当然接下来我会用赵克伯格来称呼他啊， 赵家的客人的意思。赵克伯格他在雾霾的天气里头跑过天安门广场，然后把自己照片发在脸书上，说明他还不了解中国。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实，有三个词当局是很敏感的：第一，天安门广场；第二，雾霾；第三，脸书。这其实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这个举动在当局的眼里看来当然是一个反向的效果。更多的中国网民或者民众会问，那个只有北韩和另一个国家访问不了的脸书网站究竟是什么。所以在这一点来讲，就是说赵克伯格他如果要进入中国市场，他可能需要对中国的潜规则还有就是投名状这些东西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偷摸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那我就刚再继续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你觉得北风刚这样讲说这三个是敏感词，那的确是外国企业是不是有很多人是不了解说，哎，其实进入中国的时候你可能会遭受到这样子一些禁忌。
我觉得他释放出来的一种信号啊，可能我有点不完全同意这个北风刚才的分析。我觉得这个扎克伯克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呢很明显。他首先呢，我知道他这个跑步他是经常性的跑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跑步，他因为每天至少要跑1英里，而且他都会在很重要的这个场合地点，他都会把它送上网，引起一个效应，引起一个关注的效应，这个走红这个网络的效应。这次他也有这个功能在里头，替他的这个脸书做广告做宣传，实际上也起到了这个效果。不管是从正面还是负面，他这个效果这种走红的这个效果已经起到了。他已经跑了300多英里了，据说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在北京这次呢，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照片，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工具。那么，我想他想释放出来的信号呢，主要是不仅仅是对中国民众的，我觉得主要还是针对中国这个领导层。那就是说我这个脸书呢，愿意忽略中国一些个出现的这个弊病，出现一些问题，我愿意来做一个妥协，哪怕即使在雾霾这个情况下，我也可以忽略这个东西，我可以来进行。他通过这种东西来表示释放一种信号，那我和中国呢可以能够达成一个妥协，能够进行合作的。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信号。
是，哎，北风，我想直接请教你，我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赵克伯格他的，或者你说这个赵家伯格他的妻子是一个有华人血统的这个美国人，那中国媒体强调他是华人，然后这个央视呢还说他是华人女婿。那现在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他其实心里其实也知道说中国官方不可能马上解禁他，但是呢他在清华大学这样的演讲用中文去拜年，得到了很多中国人民的欢心，他是否想借由民间的力量来慢慢的促使中国官方做出改变，做出让步呢？
我想扎克伯格他当然希望他通过他自己这个公关策略来和讨好中国政府，甚至与中国民众有一定的互动，希望借此进入中国。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们考虑的问题要更简单一些，就是说首先他们考虑的是不是脸书进入中国符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家政权安全的需要。这一点就是取决于就是说脸书是否愿意采用当局确认的可信任的一个安全的信息的审核的机制。在这一点上来讲，如果我们回顾像微博，像WeChat 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其实很难相信脸书能做到如此精密的一个审查的体系。对于内资互联网公司来讲，当局当然毫不介意把自己关于审查方面的要求和顾虑全盘的告诉他们。但是对于脸书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公司来讲，中国如果把这些审查的策略全盘告知的话，其实中国政府也要评估一下他们自己面对的风险。另外一点就是脸书是否愿意纳投名状，这一点就是赵克伯格他本身需要很仔细考虑的问题。例如当局如果提出来你先把维社的脸书的账号给我关了我们再来谈的话，那赵克伯格在这，但如果脸书要进入中国，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中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从另外一个来讲，那如果脸书做一个完全的中国国内版，以国际版内容和用户数据 都不共享的话，那是否可以进入中国呢？我想这个有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人人网。但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用户没意义，对于脸书可能意义也不大。
是，
所以我几乎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结构和审查机制下，我看不到脸书有任何进入中国的可能性，不管扎克伯格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努力。而中国政府愿意配合扎克伯格演这场戏，不过是想这些国际的互联网巨头，这些国际互联网的一些领军的人物来配合中国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的推广和阐述。其实大家是中国是已经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想脸书拿不到。
是，那北风，我想先请教你，刚提出了几个脸书可能必须要妥协的要点，包括你说到说假设说他可能要求说百亿人士或是中国不喜欢的人的脸书给关掉之类的。那但是我看到有其他的报道，他们也分析是说有可能中国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个就是说，把中国的脸书的用户的这个资料，个人资料是存在中国的，把这 server 放在中国。第二个是必须与中国当地的互联网公司做合作，甚至可能要做技术上的交换或交流。那最后呢是说当然就是说这脸书本身要起一个所谓的 Great Firewall， 一个防火长城或者是一个审查制度。你觉得这三项是否有可能是中国政府会要求脸书要做的呢？
我想毫无疑问，特别是第二项要求在中国设立内资公司，其实现在中国所有的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它都通过了这种协议控股的结构，这些我想并不是太大的障碍。关键就其实是用户内容的用户和内容的互通的问题，就是国内互联网公司能不能访问到国际用户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来讲，完密的这种审核的机制，其实对于脸书来讲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是，韩博士怎么看这个脸书的要求？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北风分析的还是要很有深度的。那么我的看法呢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脸书啊已经在中国了，实际上他已经在中国开了一个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已经开始在工作，在运营。那么这运营呢，主要是从把中国的公司啊，在这个利用网脸书的这个平台，在世界做广告的这个一个销售。那么现在呢，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那么他下一步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脸书这种这个社交网络，怎么样进入这个服务，怎么样进入中国？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有很多很多模式了。刚才你提到那三点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一定是要求他要改变他的过去的这个策略，这个经营模式，在中国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这个准入的一个，这恐怕是基本的一个条件。但里边还有可能涉及到很多的谈判。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就是模式，他们可能会采用的就是领英的这个模式 ，LinkedIn。我们知道这个 LinkedIn 呢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但是它是一个职业这些人士啊这个相互联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跟很多这些功能跟脸书是一样的。那么过去的一直也是没有进去，他们基本上是低调的来进行的，是通过有一个这个中国过去也是在美国读书的一个学生领袖，叫做田树林的一家这个叫做宽带基金来合作。一起来把它偷偷的，其实很悄悄的拿到了这许可证。而且呢，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他一方面他是跟国际接轨的，我很少用这个领英，但是呢，我最近收到很多国内的这个请求要跟我建立这种联系的，所以他其实上就是说他跟国际也接轨，但是呢，前两年还前一年就是说。很多涉及到这个对中国政府批评的一些评论啊，一些信息啊，那被领英全部封锁了，引起国际上的这个舆论的大哗。那么他后来又做了一些修正，做了修正就是在国内在大陆里头的这些个涉及到这个言论的全部屏蔽和封锁。那这个模式呢，很可能就是脸书未来的一个模式，它完全把它弄成一个局域的，但是呢，同时呢，它跟海外呢还是能够沟通，只是所有涉及到批评中国政府的、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这些言论，它一定会屏蔽，一定会封锁，一定会删除。这个我想可能是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会让它产生一个道德上的这个困境，到底你怎么样走？你会不会给你的国际这个生意带来一个负面影响？我觉得它如果是能够像
理应这样掌控整个这个局势的话呢，他还是有可能会发展。之所以这个能够见到王岐山，能够见到刘云山，我觉得这是这个扎克伯克啊，他这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的感觉呢，恰恰相反，跟很多人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脸书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突破性的这个进展，就可能会允许被允许通过这样的跟中国政府妥协，建立他的这个一个公司。
好的，
进入中国市场
是啊，我们先对，我们先让我先讲一下，我们先让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北风一个问题，顺便你也回应一下韩博士的问题，就是说你刚才的看法认为说脸书是不可能进入中国的，那既然不可能，为什么这些官媒还要高调的去赞颂赞扬扎克伯格，或者是说报道他跟他家人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像这个刘云平或者是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见他？为什么中宣部的官员来到美国还要跑到脸书的总部？如果你既然要见他，为什么你还要见他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政府他要推广自己互联网主权的概念的话，他需要这些国际互联网巨头来配合演出。我想脸书讨好中国的这些表现刚好被中国的执政者所利用，这是我想他们愿意和脸书打交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对于脸书进入中国来讲，除了用户和信息的内容，他们其实有更多的其他领域的可以合作。例如当局会见扎克伯格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希望能够借鉴他们的经验和一些技术，那他们也可以刚才由韩博士所提到的在商业的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我想在这些方面来讲，他们可能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合作方式。但是如果他们全部的内容数据和信息数据如果跟中国国内的用户发生连结的话，他们有没有可能借鉴领英那种模式？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在领英里头，它政治类的信息跟中国特别是有关的负面的时政类的信息其实占的比例是相当相当少的。领英只要付出相对比较小的审查成本，他们就可以去封锁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对于脸书来讲，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因为脸书在海外的中文用户当中可以说数量是相当之庞大，特别是在香港，他们几乎脸书是他们主要的社交媒体和工具，那这些信息他们很难做到完全的屏蔽。如果他们有可能像新浪微博那样在天津建立一个上千人的一个审查工作人员这个团队，他们有可能做得到，但是这个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是，好的，谢谢北风。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说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请说。
哎，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借用中国电影有一个中国电影的一句台词，扎克伯格啊是用自己的热脸，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中国政府的冷屁股。他是就刚才我同意嘉宾的观点，就是说脸书是不可能进入中国的，就算是扎克伯格做了让步，脸书进入中国，那就成了中国的这个微博中的一种，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那脸书反倒不但没有意义，弄不好还要成为中国的一些左派们发表一些左派这些很极端言论的那么一个舞台，这个对脸书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扎克伯格跟美国的一些网络公司和一些高科技企业联合，能够把中国的网络长城给它推倒，或即使推不倒也能让它千疮百孔，让它有漏洞，这样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因为我去不了美国之音的这个留言板，我想在这儿呢给留个言。这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苹果这个 iPhone，我就是老年人和中国的视障人都可以很方便的用，可是中国的几大这个手机这个品牌的生产的产品，为什么老年人和这个视障人不好用？我就希望美国之音能够将来有机会探讨一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高科技产业是否也存在着价值观或所受的这科技人才所受教育的不同所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OK，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请说。
哎，你好，
主持人
好，啊，嘉宾好。沙克伯，我觉得他就是个商人，他们商人呢，应该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啊，先有那个酷狗公司，为了维持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的价值跟尊严，退出了公司。 完了以后又有那个美国的苹果公司啊拒绝解密那个用户的那些资料啊，然后的话跟美国联邦调查局打官司。那么扎克伯格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他的价值判断是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接受了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审查啊，然后像中国的那个微博或者微信差不多就这样子被控制了起来，他这个脸书已经不成为其脸书了，他就是等于是没有脊梁了。如果他这么样做做秀的话呢，远远还是不够的。如果想做一下秀能够进入中国，我建议他在北京那个长安大街跑一年吧，那毛主席也会站看到他了，看到他这么做的话也会表扬他，这好文字。我这么认为的，谢谢啊。
好的，谢谢这个广西的彭先。最后我们请山东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赵先请说。赵先您好。赵先可能不在线上了，那得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我们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一个是说这个扎克伯是热脸贴冷屁股，
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冷屁股还是有些反应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反应。如果是说这个他两次见到习近平，这个见过王岐山，见过卢伟，见过最近又刚刚见了刘云山，这个都是主管这个中国宣传的重量级人物。
嗯，
那么就说他已经开始让这个中国领导人了解他本人，了解这个脸书这个商业模式。那么他就想尽量的让这个中国领导人放心，那么脸书呢不会危及中国的这个执政安全的，这个是他释放出来的信号。那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包括学习中文啊，包括用中文演讲啊，包括跟习近平用中文对话呀。然后呢，当然这个里头呢，就他的目标，他是一个商人，就是说他需要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开拓自己新业务。那么北风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呢也要利用他来推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主权啊，这些个议题，说双方都有利用的一个这个这个就做这个目的吧，在里头吧。但是我想就是说它实际上看起来就是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刚才谈到这个领英的模式，但北风提到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很难封锁，就是说技术上就是很难清除屏蔽这些一个海外的一些一个言论，不利于中共的或批评中共的这个言论。那我觉得我的感觉呢，技术上是有可能做到的，就是当然就是你要投入更大，但是这个最后他们怎么样一个谈判？那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一个是那个封锁，他还要修改叫脸书啊，要修改这个隐私权的一些政策。那么就是像如果是说中国政府问你要这些个异议人士的这些个信息，你会不会给？你会不会出卖他们？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雅虎就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在美国法庭被起诉，赔了一大笔。那么他要防止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他会采取很多这个办法，怎么样来修改自己的隐私这个政策。如果修改这个隐私政策在全球引起一个负面的反响，那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业务的发展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两难的这个问题。
是，那北风我想接请教你，就是说你看这次扎克伯也见到像刘云山这样的比较关键性的人物哦。那但是他，你觉得脸书他本身有没有考虑到说，今天其实在中国境内已经有很多类似山寨版本的脸书了。那像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企业，包括苹果、Uber 这个优步等等，有的也都是不断的在希望能够讨好中国政府，然后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呢，其实在境内很多人就说，像小米的鸡就像苹果的鸡，像优步呢一样在中国有这种打的的这个 app 的手机的 app 的服务。所以说其实脸书是不是其实已经失去了优势了？你即使这样子讨好中共，你进入中国之后，其实早就有很多山寨的这个社交媒体在等着你。
这对于脸书来讲，如果能进入中国，那最显著的好处当然就是他们的用户基数突然可以数以亿计的增加，那起码在未来的一两年就可以给股东一个很好的报表。这个我想毫无疑问是扎克伯格他本身想打的算盘。至于中国，其实在过往的互联网成长史来看，中国都是靠强国际优秀的产品来让国内的一些商家获益，其实他们这也是一种官商勾结权贵的一种利益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刚才你的 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即使脸书能够进入中国，那对于实际的获益也比较小，最多也是形式上的。对于中国土产的这些互联网供应商来讲，他们一定会想更多的办法跟权力进行勾结，因为对于官商勾结这件事情来讲，中国土产的这些商人毫无疑问比国际的这些人士我想要厉害得多。在对于脸书来讲，他们毕竟要受到美国受到其他方道德方面舆论方面各方面的压力，所以他们想做一些事情当然没有那么可以肆无忌惮，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看好，即使他以某种方式能够进入中国，但是我基本上也不看好他进入中国的成长和发展。
谢谢北方，韩博士有补充。
我就想这个，我同意北方刚才的这个分析。那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就是说脸书本身在美国啊，在世界各地也开始使用的这个人数开始下降，它也面临要扩大这个领域的这个问题，因为更多年轻人用 Instagram， 用其他的一些个这个社交媒体来进行沟通交流了。那么在但是呢，它这个基数总体还是很大，它有差不多15亿的这个使用这个成员。那么它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WhatsApp 那个东西，那个跟微信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它那个呢，差不多有9亿人，微信差不多有7亿人。七亿，这个中国的情况就像这个社交媒体现在基本上是通过微信来进行的，微信在这个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的垄断，它要突破这个微信的垄断恐怕还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说是不是现在进入有点为时太晚，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有这样，除非它能够迅速的改变这个策略，能够适应中国市场，重新开拓出一些更新的服务，那么它在中国现在进入中国呢，可能也是血本无归倒很难说，但是至少不会有很大的这个进展。
是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四川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请说。孙先生你好。
喂，
哎，孙先生你好，请说。孙先生的声音现在听不见，可能是线路上出了点问题。那最后我来请这个北风给我们做一下结论，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这个脸书本身需要有更多的强力的这个功能或什么才能够吸引中国的这个网民，那你但是你也认为说脸书可能进不了中国，因为有很多的成本跟很难做审查的问题。我想到说，就让我想到说脸书最近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这个 Facebook Live， 随时呢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拿起手机来在脸书上面就可以直接讲一段话，直接上传的视频，然后有很多人可以现场观看。像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是无法审查言论的，因为你不像基本上即使是一个 video 一个视频的话，你上传都可能有它的关键词，或者是说有人看过之后会来审查你的内容。如果你是一个 live 直播的模式的话，是几乎没办法审查的。这是否会让这个强大的功能是否会让脸书更加让中共忌惮呢？
其实如果对比一下人人网，就大家就发现和脸书这些功能方面的差异。人人网其实是当年是完全克隆脸书的一个中国的网站，但是我们很快会发现在2009年开始它有大量的功能是被取消的，例如一些群组的功能。像现在脸书这种 Live 的功能上线的话，那其实对于审查来讲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脸书要进入中国，它至少要面临几个他们没法克服的障碍。第一，根据反恐法规定，所有的用户和内容数据要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存放和留存，这一点对于脸书来讲有没有可能接受？事实上如果国际用户的数据放在境外的话，也不符合中国反恐法的要求。那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内容审查的机制，那脸书有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完全符合中国需要的这么一个审查团队，严密封堵所有的当局视为不良的信息进入中国？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投名状的问题，如果中国要求脸书提供某一个国际用户的数据的话，例如维色，那脸书提供还是不提供？我想这也是不能克服的一些法律上的道德上的障碍，所以我基本上完全不看好脸书进入中国的未来。
是，好的，谢谢北风。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扎克伯格在北京雾霾当中卖命跑步是否能够换得脸书解禁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韩林超先生还有北风参加节目。下一段我们将讨论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的校园，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教学品质还有教授以及学生起了什么样的